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我可太喜欢咱们的这个标题了，每次一听到这个标题出来的时候，心里都百感交集的。上一次咱们聊的那一个话题哈，是讲到神是公义的，他会对这个世界有审判的，人的原罪和人实际上犯的罪，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在永恒里的罪，神都会惩戒惩罚的，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他不允许罪的存在的，所以人又长在罪中，那生下来就是悖逆神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追求神，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这个世上就这些真理啊，每一次去触碰去学习的时候，心里会怕怕的。
我觉得怕这个感觉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因为人有你所怕的，有你所忌惮的，你才会想我怎么才能够得到不惧怕的那种平安和喜乐呢？就会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的身上，引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里。
怕怕的感觉后面若是能生出对神的敬畏，并且一生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啊。
对，
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会有各样的学问，各样的可能他们喜欢的才能啦、技能啦，教导他们，但是智慧呀、还真的不是我们普通所面对的知识。所以智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跟孩子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体会了，就是对我们的神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对，
越来越愿意邀请他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份生出来的渴望啊，渴望神在我们当中。这样子虽然是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因着对他的认识也知道他是慈爱的，那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新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我们的答案就是，上帝确实是慈爱的，但同时也是公义的。按着他的公义，凡干犯他至高威严的罪，都必须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就是身体和灵魂都要受到永刑。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可以分成两个延续性的问题，就是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难道上帝就不能无视我们的罪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啊，是的和不能。是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上帝确实是慈爱的，圣经反反复复的都在教导这个真理。看出埃及记就说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然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神诸多的方面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他丰盛的慈爱，但上帝又不能无视我们的罪而否定他自己的公义。
是啊，如果他无视了我们的罪，实际上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给否定了，他自己的圣洁，他自己的公义，那上帝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的本性啊。还有，其实如果神不管我们人的罪，其实人啊，仔细想想，你就永远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啊。 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前天跟一个姊妹聊天的时候，我们又说回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你犯罪的那日必定死。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他说：“梦圆，你知道吗？随着年纪渐长啊，我真的明白了，原来神说吃的那日必定死。这个死看似刑罚，其实是神的恩典。”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50几岁了，身边有太多的人出现身体的状况。他自己的先生去体检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周边的人都开始保养了，研究各种健康饮食、生活健康饮食啊，人慢慢慢慢，身体随着越来越年长，他就是越来越糟糕的状况。”单单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发现了，人渐老的时候，智慧会慢慢没了，然后能力会慢慢没了，甚至语言能力都慢慢失去了。人在年老的光景里，你就知道，其实人若一直是在这种不断的退化过程中，不断的退化过程中，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完全对这个世界该吃的不能吃了。想去看的不能看了，该享受的都不能享受的时候，自己又死不掉，
很痛苦。
你就一直在那种痛苦里，然后你就一直在疼，这也会疼，那也会疼，手脚也不利索了。那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不停的在慢慢的退化，却永远不死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哇，他那天跟我说完，我浑身都一激灵。当然，我们只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哈，所以其实当神要惩罚罪的时候，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呀。
对。圣经里面，神对一些违背他心意的这些子民，甚至是违背他心意的所有的世人，神给的一个很严重的惩罚，常常被我们忽略。圣经怎么说的？任凭这两个字一旦出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神任凭他们在最终自生自灭，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很愿意带着我的孩子们去一个有溪水的一个林子里去玩儿。那个水呢，其实不深的，可是呢，你夏天你靠近那个水，如果你滑下去了，你还是会紧张了。而且那个水流的速度其实是蛮大的，滑下去以后是没有生命之忧，但是你万一被石子儿弄伤了脚腕啊或什么呢？所以我还是会管着他们的。不要靠近那个水源太近哈，你可以玩儿，但是因为容易滑下去。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旁边有几个稍微比他们年长一点点，但我们不是很认识的小朋友，也在那个同样的溪水边在玩儿。我就会管他们，因为孩子们玩儿兴奋了，就会往那个水里面冲，很容易就跌进溪水里面。我就一手一个拽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太多，然后两个人就非常生气。你为什么要管我们呢？旁边的人你都不管，我跟他们讲，你们是我亲生的孩子呀。一来我爱你们，二来我对你们有责任啊。你们是需要妈妈这样子的保护的，因为有危险。话音未落，旁边那四五个孩子就有2个滑下去了，整个人浸在那个水里，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那个脏脏的溪水。然后旁边的大人从远处赶紧把两个孩子给拉出来，当然他们没有生命之忧，但是你就看到他们那痛苦的表情啊，你就知道喝两口那个脏的溪水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然后这个小小的场景，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其实很像神对属于他的子民的管教啊，他真的就是出于爱和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的一种保护啊。还有就是小孩子有时候不太知道啊，神为什么会管教。背后其实是爱，他们看不到。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忽略讲神的公义，但其实我们上一次讲的公义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恨恶罪，才有神他这个慈爱的彰显呀。如果神不管罪，其实也很难彰显他的慈爱呀。
对，那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管教他们，这是我们为人父母爱孩子的表现。那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神管教我们也是神慈爱的彰显。但是 我们必须得承认，人自甘堕落的本性就是要挣脱神的管教，想我行我素，想把自己摆在神的那个位置上去悖逆神。这是一代一代人罪的延续，以及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罪的体现。透过圣经能够看到，人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与神敌对的。那在这个时候，神又不能够轻视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但神又是爱我们的，怎么能够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就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了，通过牺牲他爱子的生命救赎我们，他爱子的宝血成为了我们的挽回剂。所以说，我们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看为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慈爱与公义两者的统一。
真的，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将会永永远远承受刑罚，因为我们就是长在罪中啊。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啊，其实都是罪上加罪的在过日子。没有人能说自己语言呐、灵性啊、思想啊，天天都在圣洁当中的。你若诚实，就知道其实这世上都是一同变为污秽，因为处处都是罪呀、啊。
对，
睁开眼睛看的一切都是罪，小朋友们其实比大人啊更诚实，他们都知道自己经常犯错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位救主，我们怎么可能与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有关系呢？而且，他的公义和慈爱又怎么能够在他所造的这个人身上得到完全的实现呢？这也是作为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刑罚，因此彰显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两者的统一。那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在未来好几课里边啊，好好来认识认识我们的救主。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期待我们在下次的真理问答栏目里再见到大家。
好，下次见了。
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得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在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在圣经的撒母耳记当中所记载的大卫的经历。我们看到大卫敬畏神，寻求神，但是大卫他也犯了很多的罪，淫乱的罪，谋杀的罪，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疏于管教，失职的罪。我们的神公义而慈爱，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神对于自己所爱的孩子，他一定是要管教的。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看到大卫被神管教，他的儿子押沙龙自立为王，大卫被迫再一次的逃亡。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7章当中，我们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一些人就逃出了耶路撒冷。那有报信的人来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后面的追兵，也就是他的儿子押沙龙带着跟随他的这些背叛大卫的人，把大卫追得紧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也就是说，大卫他们逃了整整一个晚上。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7章27节到29节当中这样说，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但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贝、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的大卫王被自己亲生的儿子押沙龙连夜追赶，我们很难想象此时的大卫内心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远离耶路撒冷城的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圣经非常详细的记载了日用品和食物的一份清单，被子、褥子、盆、碗、瓦器、小麦、大麦、炒谷、豆子、红豆，还有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住在马哈念的这些人就把这些食物和日用品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那在原文当中啊，被褥也可以翻译成床。当我读到因着自己犯罪被神管教，在逃亡中的大卫颠沛流离，刚刚过去的这个晚上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疲惫，他连夜的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在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朋友的背叛，别人的侮辱，人心诡诈，世态炎凉，亲情碎裂。大卫知道这是因着他自己的罪，这是神的手在管教他。所以他在诗篇中曾经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圣经中出现了这么详细的一份日用品和食物的清单。在王宫之外，在约旦河东。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深深的感动，我想起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15至第16节，经文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当中这样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七章的这段经文，我看着我眼前的这些被子、褥子、盆儿、碗，还有这一份又一份的食物，谷子、豆子，还有蜂蜜、奶油、绵羊、奶和饼等等等等，我看到神的慈爱从没有离开大卫，神的眼目也从来没有从他的身上离开。尽管大卫曾经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但他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求神赐给他重新有正直的灵。神的看顾，神的保守，神的管教，神的怜悯，神的呵护，就是这么细致入微的跟随着大卫。压伤的芦苇，我们的神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们的神他不吹灭。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何等的有福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恩待我们，他也管教我们，他是我们真正的父亲。如此的慈爱，如此的怜悯，又如此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唯有俯伏敬拜，忠心跟随。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说，她说在她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几年的时间，她因着自己内心里面的曾经有的一些创伤，曾经有的一些过犯，她陷入了自己灵性的谷底。她深深的叹息，她痛痛的流泪，她也切切的向神呼求和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真的就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又为他预备了两位主里面的好姐妹，接纳他，安慰他，鼓励他，一左一右，两位姐妹整整的陪伴和扶持了他三年。这位姊妹知道，她所遇到的这两位好姐妹，她所遇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有爱的工作的环境，是出于爱她的神。就像今天我们在经文中所看到的这样，大卫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带来的这些丰富而细致的这些预备，此刻的大卫，他的心一定是大得滋润和安慰。这些充充足足的供应，这些温暖的接纳，大卫知道都是来自于神。就像那位姊妹一样，她说她渐渐地在那两位姊妹的扶持陪伴和帮助下，在那样一个温暖的工作环境中，他就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流泪谷。真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神他的爱总是这样不离不弃，他的怜悯如江河涌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使我们的 福杯满溢。神啊，你的爱不离不弃，时刻将我们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使我们领受你丰富的恩典。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